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搞的那个收费制度。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相关的消息？
我当然关注到了，这事儿闹得挺大的。之前伊朗说要关闭海峡，就已经让全球能源市场紧张的不行了，现在又来个收费，这是打算把全球的能源格局都给搅动一遍吗？
没错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你想想，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出口，还有五分之一的海运天然气出口，这就像是全球能源的一个主动脉啊。现在伊朗要在这儿设收费站，那影响肯定是方方面面的。
我之前看新闻说，伊朗的收费标准大概是每桶石油1美元，单艘船只最高能到200万美元，这个收费标准听起来还挺高的。不过经济学家说，这个成本主要是波斯湾国家承担，美国这些大国反而没什么动力去反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这就是关键了，因为石油是全球定价的商品，像科威特、阿联酋这些海湾产油国，他们没办法随便加价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而且长期来看，他们还要和美国这些不需要支付通行费的产区竞争，所以只能自己承担这笔费用。这样一来，美国这些国家觉得自己没什么损失，自然就不太愿意出面反对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特朗普的态度还挺矛盾的，一会儿说如果能助力和平协议，这收费项目是美事儿，还能改写全球规则，一会儿又说伊朗最好别收费，收了也得立刻停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特朗普这个人你也知道，他做事儿向来就是反复无常，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矛盾的态度来拿捏伊朗吧。一方面他希望能和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，毕竟美国也不想一直和伊朗闹得那么僵，影响能源市场。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，破坏美国一直坚持的航行自由原则。
对了，还有那个七国集团外长，他们3月底还发表联合声明，要求恢复安全免费的通航，但现在伊朗还是坚持要收费，这七国集团的声明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？
是啊，七国集团虽然嘴上说的厉害，但真要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反对伊朗，估计也挺难的。毕竟美国都没什么动力，其他国家更不愿意出头了。而且伊朗现在是把收费作为结束战争谈判的一部分条件，这就相当于拿这个来和美国讨价还价。
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怎么样了？之前不是说停火了吗？通航应该恢复了吧？
哪有那么简单？阿联酋阿布扎比国有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说，虽然美伊达成了停火，但海峡事实上还是处于关闭状态。伊朗说，根据停火协议，每天只允许十几艘船只通航，还要收取安全通行费。你看海事人工智能公司 Windward 的数据，停火前一天只有11艘船通过，停火后第二天更是只有4艘，和战前每天超100艘的水平差远了。
这通航量下降这么多，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肯定不小吧？不过经济学家说，每桶1美元的收费对油价和全球经济几乎没影响，这是真的吗？
从短期来看，确实影响不大。你看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沃尔夫教授测算，要是每桶收1到2美元，全球油价也就涨个0.05到0.40美元，和战争爆发以来油价涨的35到40美元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九牛一毛。但长期来看，这事儿就不好说了，毕竟收费水平是不确定的，万一伊朗后续大幅提高收费标准，那对全球经济肯定会有拖累。
那海湾产油国为什么还可能愿意和伊朗达成收费协议呢？就算要承担大部分成本，他们也愿意。
因为恢复通航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，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大部分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，要是海峡一直这么半关闭着，他们的石油卖不出去，损失可就大了。而且他们的边际生产成本很低，有的甚至低于每桶20美元，就算承担了收费成本，对他们的产量决策影响也不大。相比之下，恢复通航带来的收益要比承担的成本多得多。
哦，我还看到新闻说，伊朗现在用加密货币来结算收费，就是为了防止资金被制裁追踪或冻结。而且他们还说，波斯湾阿拉伯出口国如果用人民币支付，就能获得优先通行权。这是打算把人民币也拉进来吗？
伊朗这一招挺聪明的，用加密货币结算确实能避开美国的制裁，而且拉上人民币，一方面可以和中国搞好关系，毕竟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石油买家，另一方面也能挑战一下美元在全球能源贸易中的主导地位。不过这肯定会让美国很不爽，毕竟美国一直想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。
但是也有专家说，批准霍尔木兹收费制度会颠覆美国150年来的航行自由原则，还可能引发各国在全球战略要道效仿收费，相当于制度化海盗行为。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
其实也不算夸张，航行自由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，要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开了先例，那其他国家可能就会跟着学，在马六甲海峡、苏伊士运河这些战略要道也设收费站，到时候全球的贸易秩序就乱了。这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
那伊朗每年能从这个收费里赚多少钱？会不会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？
这得看收费标准和通航量了。要是按每桶1美元算，再加上船只的最高收费，每年少说也能有几十亿美元。要是收费标准提到2美元，石油运输一项每年就能有140亿美元。对伊朗来说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能缓解他们因为制裁导致的经济压力。
那海湾国家会不会投资修建石油管道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呢？这样不就不用给伊朗交过路费了吗？
这肯定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方向。不过修建石油管道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，而且管道的运输能力毕竟有限，和海运比起来还是差远了。所以短期来看，他们还是得依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，只能先和伊朗达成收费协议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
那伊朗的盟友会不会反对这个收费之路呢？毕竟这事儿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。
这还真不好说。伊朗的盟友比如俄罗斯、叙利亚这些国家，他们和伊朗的关系虽然不错，但各自的利益也不一样。俄罗斯也是能源出口大国，伊朗收费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价格，所以俄罗斯说不定会有意见。不过现在还没看到他们公开反对，可能还在观望吧。
你说这伊朗
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会不会引发新的地缘冲突啊？毕竟美国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伊朗就这么把钱赚了，而且其他大国的利益也可能受到影响。
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挺大的。美国虽然现在没什么动力反对，但要是伊朗做得太过分，比如大幅提高收费标准，或者在通航问题上卡得太死，美国说不定就会出手干预。而且海湾国家虽然现在可能愿意妥协，但时间长了，他们肯定也不甘心一直给伊朗交钱，说不定会联合起来和伊朗对抗。
是啊，这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事儿，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。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美伊应该还是会继续谈判，争取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。毕竟打仗对谁都没好处，尤其是在能源市场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。
对了，你觉得这个收费制度最后能不能落地？会不会真的成为所有协议之母？
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可能的，毕竟海湾国家需要恢复通航，伊朗需要这笔收入，美国也需要和平协议，只要三方都能做出一些让步，达成一个收费协议也不是不可能。而且一旦这个协议达成，说不定真的能改写全球的能源规则，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得到承认。
不过这对全球经济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一方面恢复通航能稳定能源市场，另一方面收费又会增加成本，还可能引发地缘风险。
这就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了。短期来看，恢复通航肯定是好事，能缓解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，让油价稳定下来。但长期来看，收费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还是会给全球经济埋下隐患。而且一旦其他国家效仿收费，那全球贸易的成本就会大幅提高，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影响。
哎，这事儿还真是复杂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已经让全球能源棋局发生了变化，接下来就看各国怎么应对了。
没错，这就像是一场多方博弈，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算计，咱们也只能静观其变，看看这场博弈最后会是什么结果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的消息出来了。
是啊，希望最后能有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，别再让能源市场和全球经济受到影响了。毕竟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油价能不能降下来，生活成本能不能低一点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这事儿说到底，影响最大的还是咱们这些普通消费者。要是能源价格一直涨，咱们的生活成本肯定会增加。所以真心希望美伊能早点谈妥，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，也让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下来。
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，希望下次再聊的时候能听到一些好消息。
行，下次咱们再接着聊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，咱们一起交流交流。